大美丽法案剑指北京，美军隐藏更深远计划。日本明年将开采深海稀土，干达曼海频传地震，专家话恐怕引起海底火山爆发。斯里兰卡造船厂一半股份卖俾印度，压止中共。鹿儿岛狂震破咗1100次，恶石岛居民撤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最近罕见承认，俄罗斯嘅命运同北京休戚相关，而美国正喺度完成对中共嘅布局，多维度嘅雷霆打击就快展开。川普力推嘅大美丽法案即将签署生效，其中俾美国移民同海军执法局嘅预算，平均每年大约375亿美元。五年总额1500亿美元，要求新增10000名 ICE 特工、5000名海关官员同3000名边境巡逻人员，每年驱逐至少100万非法移民。有人对比发现 ，ICE 嘅预算对比各国军费开支都毫不逊色，高居全球第14位。毫无疑问，接落嚟 ICE 驱逐非法移民嘅力度将空前强大。结合近期接连爆出 FBI 找捕中共间谍，国务卿下令撤销中国学生签证，中共渗透操控2020年美国大选的证据曝光等等消息来看，中共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将会是接下来 ICE 驱逐的重点之一。 S 将毫无悲科技评论说，滞留美国的各位拿免费机票自己走吧，大美丽法案通过意味着拉里的 ICE 成为地球上第14大军事力量，只是比加拿大的军费少一丢丢的。企图以非法移民冲跨美国社会体系的暗黑计划终结了。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发文说，大美丽法案是对200000中共走线军人的精准打击，大量退伍军人以走线的方式非法入境美国，其中有些参与过六四镇压，有些曾经在越南、缅北作战，他们不是庇护者，而是潜伏者。退役陆军预备役上校劳伦斯·蔡林曾引述 FBI 的资料讲给赵兰健听，截至2024年，美国境内已经潜入了大约200000适龄中共军人，还有10000多名中国专业军人走线进入美国。在中美潜在军事冲突里边，他们构成不对称战争下的内在威胁。赵兰健说，大美丽法案正是战争预判下的立法应对措施，这个只是第一轮警告，第二轮就是系统清除。中共对美国的军事挑衅在不断增强，今年以来共军先是南进到澳洲东部海域，试探绕过第一岛链，接着出动双航母闯入第二岛链。就在7月2日，斐济总理兰布卡公开反对中共到斐济设立军事基地，曝光原来中共已经向着美军保护本土的最后一道防御第三岛链前进。外界担心中共会铤而走险，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对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承认俄乌局势对中共相当重要。他说，北京不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因为这将会使到美国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共。普京在3日和川普的通话中再度拒绝停战。川普在通话之后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两家谈了很多事，我对这件事不满意，一点都不锯。今天我跟你谈话，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如果俄国拒绝停火，又没办法取得关键胜利，中共是不是会准备出兵呢？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俄乌战争话，普京有两个原因不会放弃，一个是中共不愿意让他放弃，另外一个就是普京为了他个人的政治目标亦不会放弃。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乌克兰愿意给普京达到他的目标。这一场仗打了3年多，打到今日，乌克兰不愿意放弃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对于普京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无解的东西。因为普京不可能在牺牲了几十万、百多万的俄罗斯人的生命之后，后来他放弃了他的目标。蓝述说， 中共则需要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危机。王毅讲的应该是实话，北京不能够被俄罗斯战败。中共现在在国内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必须依靠它在全球的扩张才能够解决。因为它现在的内需还有投资都熄晒火了，它唯一能够靠得上的就是出口。所以出口就是中共它现在拯救经济的唯一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在全球进行各种各样的扩张，而且中共这种扩张是强制性的、强迫性的，它逼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接受。中俄的姿态将全球推向战争边缘，美军正在积极应对。7月10号开始，美军同时在太平洋展开两场大规模军演，护身军刀军演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史上首次在西太平洋主办的兵力重返太平洋军演。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舰打击群正奔赴军演现场。观察人士惊叹，这个已经是实战级别的兵力展开，特别是兵力重返太平洋演习。单是军机就将出动300架，是6月空袭伊朗的3倍。军演横跨5、6个时区。美军从陆军、空军到太空军，至少6个部门参演。演习长达29日。台、日、菲等美国亚洲盟友一起模拟快速部署及对中共作战。更重要的是，美军常以军演为掩护完成战前军事部署。例如2024年借肩并肩军演在菲律宾部署提供中程导弹。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藉着中东一系列演习的机会，向波斯湾地区增派了大约20万兵力，之后顺势转入战争状态。而且稍微较早之前，美军趁打击伊朗的机会，已经将北京最怕的 B-2 轰炸机部署到了关岛。上个礼拜，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哈拉克将军在一个论坛上透露，已经突破中共区域拒止战略，成功在第一、第二岛链大量部署美国陆军，甚至建立了联合转运中心。换句话说，美国陆军准备常驻第一、第二岛链。陆军的威慑力度与机动性高的海空军完全不同。海空军对中共的威慑仅限于摧毁军事设施，但陆军有战后角色。美国陆军的根本使命是地面推进、接管战场、战后重建及组成新临时政府。这个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都得到体现。因此，对中共来讲，陆军进驻暗示美国已经完成开战、取胜、颠覆政权、战后重建等一系列剧本。听众朋友，对现在美俄中对抗怎么看？你认为普京最后会乖乖地坐上谈判台没呢？还是中俄和美国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本政府7月3号表示，日本深海科学钻探船地球号将从明年1月开始，在南鸟岛海底5500米深处提取稀土矿物。南鸟岛海域的稀土主要以稀土泥形式存在，开采技术难度虽然高，但比陆地矿藏的分离过程简单，兼且环境影响相对可控。另外，稀土泥中重稀土比例高，适合用在高科技和军事应用。据日经新闻报道，这次任务计划在3个礼拜内从海底提取35吨泥土，每吨泥土大约含有2公斤稀土矿物。近来印尼纳沃托比火山、瓜地马拉福埃戈火山和意大利夏威夷等位于板块交界处的火山相继喷发，专家担心火山下方岩浆快速上升，气体脱解，释放压力。而地球内部压力一旦释放，在海底的火山更可能夹带着地震、海啸， 特别是安达曼海，从六月下旬到而家纪录超过15次地震，外界担心呢度嘅海底火山将要爆发。泰国国民报报道，泰国农业大学教授通塔蒙纳亚萨讲，地震活动集中喺距离攀牙府海岸大约470到480公里处。如果海底火山真系爆发，因当地海水深度超过2000米，大量海水被快速排开，可能引发海啸，造成严重灾害。而且呢度比2004年大地震震央更靠近泰国，海啸波浪抵达沿岸时间将比当年仲要短。他建议民众做好紧急计划，熟悉最近的避难路线，并实际演练应变流程。他提醒大家，3层楼亦不够安全，建议优先找7到8层楼高的建筑避难。不过塔蒙纳亚萨教授亦说，这个并不代表喷发即将发生，民众不必恐慌。斯里兰卡最大造船厂可伦坡造船厂将51%的股权卖给印度国营军舰制造商马萨冈造船厂，预计交易将在6个月内完成。可伦坡造船厂是斯里兰卡最大的造船厂和上市公司，营运已经有50多年，客户遍布亚洲和非洲。马萨冈造船厂强调，这项交易使该公司在印度洋地区一条重要海上走廊获得战略立足点。这次收购将扩大印度的海上影响力。中共和印度争夺对斯里兰卡及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斯里兰卡因为加入中共的一带一路，跌了入去债务陷阱。2022年经济崩盘，斯里兰卡最大船厂不卖给中共，意味着斯里兰卡正重新平衡和中印的关系。日本鹿儿岛县兔格勒群岛地震不断，现在累计超过1100次，气象厅示警近期将有强烈地震。十岛村已经开始撤离，第一批离岛避难的13位居民已经在4号凌晨出发。十岛村长久保元一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恶石岛的38户80位村民正考虑是不是回去本岛避难。久保元一郎说，频繁余震加上高温，居民已经身心俱疲，疏散预计1个礼拜，但将根据地震活动状况考虑延长。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